今天我们讲到了如何破除巫术，如何来破除巫术。今天很重要，我们会讲如何来破除巫术。在讲以前呢，我最后结束一点，就是，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权柄的界限，我们讲到第二点，领袖特别需要注意权柄的界限。神的仆人在使用权柄上需要留心，留什么心呢？两方面，一方面你不掌控别人，另一方面也不被巫术所掌控。代祷者也需要留心，代祷者需要留什么心呢？需要对付个人生命中的罪和破口，这是代祷者持续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控告祷告，免得给巫术留地步，因为我们知道控告祷告就是行邪术，教会里的巫术就叫做控告祷告，所以代祷者要谨慎这一点，还要谨慎不凌驾自己的意向高于自己的领袖。就是有一些代祷者会说，我有意向，我们领袖没有意向，因此他就凌驾自己的意向在自己的领袖之上，不服从权柄，不顺服，反而骄傲悖逆，最终会使他的祷告失去准确性，失去精准性，会陷入到蒙蔽里面，陷入到骄傲里面，陷入到最终是毁灭里面。所以代祷者一定要注意权柄的界限，就算我们有启示，我们有意向，我们要更加谦卑，更加的注重生命品格的塑造，这个比意向更重要。哈利路亚。所以代祷者也需要注意权柄的界限，不要去打破权柄的界限，这是代祷者最大的危机。因为神愿意分享许多的奥秘跟代祷者，但神分享奥秘的目的不是让代祷者来骄傲的，神分享意向奥秘给代祷者的目的是让代祷者更加准确的去代祷，为这些事情代祷，哈利路亚，而不是让他有优越感。所以我们得到启示了，我们就更要有负担的代祷，更加精准的代祷，只有这一个目的。阿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其次讲到了同工也要注意自己的权柄界限，教会里的同工，特别是不是领袖的同工，想要被提升，需要注意不要在神提升你以前自己来谋权篡位，自己来提升自己，自己来谋取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打开巫术的大门，使教会陷在这个咒诅里面，陷在混乱里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在圣经中也出现这样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15:1-6，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下15:1-6，贴经文的家人把经文贴一下。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松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事。把一个门关上，噪音。凡有征送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 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好，到这里我们来思想。圣经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巫术的运作。亚沙龙这个人就是一个行巫术的人。亚沙龙这个人很恋慕权柄，但是他不尊重属灵的领袖，就是他的父亲大卫，他不尊重属灵的这个次序，他很骄傲，轻看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看到，而且他想要在大卫王提升他以前，他自己想要来谋权篡位。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文上说，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他作为一个刚刚被大卫王接纳回来的一个浪子，并没有权柄的，因为他刚犯了罪，杀了他的兄弟，逃难了好多年，大卫王接待他回来，并没有给他权柄。然而他自己为自己设置了这么大的派场，这说明这个人很恋慕权柄。我们看到大卫王尚且不这样，但是亚沙龙自己派五十人在他前面奔走，这是一个反常的事情。阿们，说明这个人骄傲张狂，而且恋慕权柄。他刚刚回来应该是悔改，应该是低调，应该是谦卑。认识他把他的兄弟杀了，大卫王因着是他所生的儿子，所以赦免他的罪，让他回来了。但他现在一回来，你看就开始了，可见这个人没有悔改之心。但重点的是，这个人我们记载在这里是看出他是如何运用权术来谋取权柄的，这就是一种行邪术。我们知道运用权术，工于心计来谋取权柄，这就是一种巫术。你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每一天到城门口来中惑人心。圣经明明写的这些人是去找大卫术中的，但是亚沙龙却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凡有争讼审判的到我这里来。他说我必秉公判断。不仅如此，他还要干什么呢？他还要诋毁他的父亲，说大卫王太忙了。这是事实吗？大卫王虽然忙，但大卫王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大卫王是一个尽责尽忠的一个王，所以亚沙龙呢，他来诋毁大卫王的名声，然后来美化自己，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我必秉公判断。而且你要知道一点，这个话语里面就是话中套话，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事实的时代了，是列王的时代，他还要说我做事实，可见他根本就藐视他父亲的权柄。那个时候说事实是不是很奇怪？这不是事实记，这是列王记，这是列王时代了。所以这个亚沙龙他话里有话，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他，他就拉住他与他亲嘴。你看这个人多么的会中惑人心，用手段来掳掠人的心。凡求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可见亚沙龙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几点我们可以来分析的，看他是如何来运行巫术。在神在大卫提升他以前，他自己来为自己谋取权柄。首先我们看到他借第一点可以看出，他用批评论断这种手段来攻击大卫王的 管理能力，攻击大卫王的这个忠信程度，来批评论断，以此来赢得人心，美化自己。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他高举自己为时代的艺人，高举自己为属灵的秉公判断的，好像自己是一个好人一样，这是一种骄傲，自以为意。而这种属灵的骄傲带给他的就是瞎眼，所以他并不认识自己错了。其实如果谦卑的话，他会认识到这样做是悖逆，然而骄傲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无法认出自己正在犯大罪了。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出亚沙龙工于心计，用人的手段来谋权篡位，这都是巫术的运作，是在悖逆的灵里运作。我们讲到了在悖逆的灵里，在破坏神权柄次序的灵里所运作的都是巫术。阿们。所以可以看见这也是一种巫术的运作。而教会里的同工特别需要看亚沙龙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里的同工并不是领袖，但是自己想要做领袖，恋慕领袖的位置。当你去恋慕的时候就已经是犯罪了。你要恋慕的不是这个位置，你心里所恋慕的应当是如何爱主，如何成为众人的祝福，而不是那个位置，那个权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心里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有的人侍奉神慢慢的动机就变了，想要那个高位，想要居高位，想要招摇于众数之上。而神所兴起的往往是那些谦卑的人成为领袖，像摩西比众人都谦和，所以神兴起他做领袖。而摩西自本人并不恋慕这个权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多次拒绝，不想做这个权柄，但神仍然要兴起他成为权柄，因为他的心是对的。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因着恋慕权柄，藐视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次序，开始利用各样的手段来攻于心计，甚至去探访信徒，私下里探访信徒。我们探访信徒可以，但是看你是如何探访的。你的心态如果不对，你探访信徒都是犯罪。因为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给我反映一些问题，那个同工私下里探访很多信徒，掳掠了信徒的心，后来把领袖给推翻了。然后领袖如果不让他做领袖的话，那么他就自己设立一个教会，能把教会中90%的人都拉走。这样的事情我在我出去巡回讲道的时候经常遇见。所以这些领袖这些同工他们犯的罪就是亚沙龙犯的罪。所以后来他们的教会又开始分裂，又开始分裂，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巫术的根基下建立的教会，那怎么可能不分裂呢？所以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信徒在里面特别受亏损。不要小看这个故事，在圣经中记载，这是一个教会内运行的巫术的典范，一个前车之鉴。而且今天的教会发生的特别多，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可以自己去观察教会里谁是亚沙龙，不是平信徒，就是那些同工们，他们想要在自己的时间来到以前，我说的时间就是神所给你的时间，高举是有时的。阿们。神什么时候要高举你，这是神的事儿。时候不到你就服服谦卑就好了。然而人都是心急的，时候不到总要想要用尽办法提前自己想要进入到那个权柄的高位上，这就是犯了亚沙龙犯的错误。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大家说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所以圣经中记载下来这是很可怕的，同工要注意权柄的界限。违反神权柄次序的，违反神权柄界限的都是巫术。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中运行了很多种巫术。 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认识，免得我们自己犯罪了都不知道。有的人你不要看他，主啊，那位神的仆人他很爱，很有爱心啊，探访很多的信徒，为什么他死掉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是所存的，所以有的人在因此而跌倒了。你不需要跌倒，谁什么时候该死，神不会错的。有的人死了都是好事，因为神救他脱离更大的败坏，也许他那个时候被神接走了还能上天堂，再晚两年接走他就不能上天堂了。阿们。所以我们不会因此因任何人而跌倒。你并不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如果我们动机不对，我们就是去探访人，去为人祷告，去甚至付上很多代价，然而我们的心态是为了拉拢一帮我们的班底，拉拢一帮我们的亲信，想要来提升自己在教会里的位置，那你这个心态就是一个罪，你做的一切都是罪，那被神击杀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求主来怜悯我们。侍奉，教会里的侍奉是要命的，我常常说传道人是要命的，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做地上的工作也许还不会这样，但是做教会里的工作，如果你的心态错了是致命的，你会被神击杀的。所以我们要不要献上反火。你可以看到很多工人被神击杀了，不仅辱没了神的名，也辱没了信徒，让信徒也因此而跌倒。愿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侍奉首要的是心要对，动机要对，不要运行在巫术的灵里。阿们。运行在神的爱里，运行在神的次序下，能够保证我们的侍奉是稳妥的，是被神所悦纳的。我们要的侍奉就是一个能被神悦纳、被神接纳的侍奉。阿们。这就够了，不在乎你做的有好像在众人面前你做得很好，在地上别人称你都夸奖你是个好人，或者说是你是成功的一个侍奉者，然而在天国里被称为小的，那有什么益处呢？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坐在神面前，运行在神的爱里、神的次序下，如此你的侍奉才能被神接纳，那么你就已经成功了。哈利路亚。你做一点神就接纳一点，你做多少神就接纳多少，你做起来你心里都是喜乐平安的。哈利路亚。否则你侍奉神，你心里就会斤斤计较，你就想，主啊，啥时候了还不把我提升到权柄的高位上，啥时候了我们的领袖怎么还不死啊，甚至你就开始有这种想法，慢慢你的侍奉就会变成了一种邪术巫术的运行。所以在教会里的同工特别要小心这一点，我们侍奉神千万要注意运行在神的次序下、神的爱里边。阿们。谦卑的灵会保守我们，大家一起说，谦卑的灵会保守我们，脱离巫术的搅扰。阿们。亚沙龙这个人他一直从小就是有工于心计，所以我们应该是从起初就要注意自己，不要陷在一个巫术的灵里。亚沙龙从小你发现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妹妹被人强暴了他不吭声，但心里已经有一个蓝图，如何要杀掉他的弟弟，他心里面在工于心计。而大卫的处理方式也不是很好，总而言之给我们很多提醒，让我们知道教育子女包括个人都需要在初始的那一点上，一开始犯错就要接受严厉的管教，就要把他危险扼杀在摇篮里面，结果没有人管他，他发展壮大，你看现在他变本加厉了，这个亚沙龙变本加厉到要跟他父亲来篡权，怎么样把他父亲弄死，得到他父亲的位置，而他父亲刚刚接纳了他，他却忘记了这一切。所以一个被巫术掌控的人他会没有怜悯。所以我跟你说，运行在阿加培的爱里， 就是神的爱里会保守我们脱离巫术，因为爱是永远得胜的，爱是永不失败的。阿们。爱就是怜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使自己活在怜悯里面、谦卑里面，能保守我们不犯这样的罪。甚至你有这样的想法，自己都会责备自己，因为神的爱会保护你。哈利路亚。然而当我们运行在巫术里面，就会慢慢的没有爱，没有怜悯，光想着名啊、利啊、好处啊，这样就会带来最终的一个破坏。受伤的人最终一定是自己，因为神对巫术向来都是不留余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运行在巫术里，否则一定会被审判。好，我们现在讲到如何有效的来胜过巫术。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讲，操控者和被操控者是脱离释放胜过巫术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操控者如何来胜过巫术。如果你是个操控者，不管是因为你以前受过伤，或者是因为恐惧，因为没有安全感而操控别人，或是从家庭文化中养成操控的模式，我们都需要来通过以下几步来悔改，来胜过巫术。第一步，认清操控是罪恶的，认清操控控制别人是罪恶的。阿们。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操控控制别人的行为是一个得罪神也是得罪人的。认罪悔改，向神承认你的这个罪，是得医治得释放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下面的了，那就没有用了。所以认罪悔改是首要的，你要向神承认这是一个罪。有的人不承认，说这是什么罪，这是巫术，巫术就是行邪术，是最大的罪，同拜偶像是类似的。不要不把它当回事，要认清楚这是一个罪。阿们。如果你不认为它是个罪，那么你向神认罪都是假的。大家一起说，控制别人，操控别人，就是行邪术，就是罪大恶极。阿们。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他就跟淫乱罪一样，你就得悔改。有的人不把它当回事，说这是什么罪呀、啊？但是他认为淫乱是个罪，所以你要认为你的认识就有错的。这两个罪，甚至你可以说它比淫乱的罪也差不多，需要悔改，求神来赦免，这是关键。第二步，要找出原因，求神来启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往往神会开启你生命中的破口，或者你可以说是伤口。伤口不医治就是破口。大家一起说，伤口不医治，慢慢的就成了破口。阿们。所以我们不能带着伤口去侍奉神。如果你带着伤口去侍奉神，魔鬼总会在你的伤口上给你撒盐，刺激你，从伤口上击败你。所以我们不能有伤口，有伤口就需要求神来医治释放你，而且不要拖，不要把它掩盖了，否则伤口最终会发脓，甚至成为一个瘤子，成为你的致命伤，成为你的软肋。求主怜悯我们，千万不要有伤口。侍奉神的仆人一定不要有伤口，伤口就求神医治就好了，不要让它成为破口，否则你侍奉神魔鬼可以随时把你打败。魔鬼是很狡猾的，他只从你的伤口上来攻击你。所以我们需要 找出自己生命中的破口，甚至可以说找出自己生命中的伤口。比如说从哪一年，小学、中学、高中、童年岁月、婚姻里面、家庭里面、工作里面、人际关系里面，谁伤害过你，如何伤害了你，给你带来了恐惧，给你带来了伤害。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掩藏在心灵的深处，并没有去处理它，慢慢的它就成了破口，导致我们的整个人的行为模式是扭曲的，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就喜欢控制人，因为好让他觉得有安全。这样的人容易陷入巫术里面。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医治自己的心灵。一个心灵得医治的人，他不怕损失的，他不会有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态。一个心灵被医治的人是心灵强健的人，所以他能够承受很多的打击，也不会受伤害。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正常的强健的心灵，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一个心灵有破口的、有伤害的，他容易产生自我保护，所以他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自我保护，而且会打一个旗号，说是爱自己，美其名曰好像是在保护自己，好像是不是在作恶，其实已经运行巫术了。因为你的利益是牺牲别人的利益，你踩在别人的头上使自己提升，牺牲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利益，这都属于犯罪，这不是阿加佩的爱。阿加佩的爱就是神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求别人的利益，不是求自己的利益的。阿们。所以我讲到了，我们只要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能够保守我们脱离巫术。如果你不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你就会容易被巫术攻击，也被巫术捆绑。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找到自己生命的破口，这是第二步，找到自己为啥这样做的原因。你要自己去默想，这一步需要一点时间来祷告，不要着急。有的人光想着哎，跪我按手祷告，没那么容易。想要根本来解决问题，你需要纠正你的行为模式。今天为你祷告完了，你回家你继续像以前那样去挟制人，马上又被巫术的灵捆绑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自己的哪些行为模式是错的，求神开启你，为啥错，错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需要来找到你生命中的破口，往往是由你从小的经历所带来的伤害，比如说一些苦读论断，别人对你的伤害造成了你的一些内在誓言。内在誓言也就是一些错误的行为方式，你被伤害了，你就想着我以后要怎样做，导致我永远不受这样的伤害。往往你这样的都是一些内在誓言，使你的一些行为方式都开始改变，不是正常的行为方式了，因为你想要像刺猬一样保护自己，然后扎到别人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父母苛刻的，往往他的孩子也苛刻，因为他有伤害，父母从小苛刻他，对他很苛责，要求很严格，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是这样，他对待别人也是很古怪的，也是对于别人没有怜悯，苛刻要求别人。这就是错误的行为模式带出了错误的行为模式，伤害带来伤害再带来伤害，是恶性循环，导致他的行为模式、内在誓言全部是错误的。阿们。所以你需要发现这些错误，大家说发现错误，
发现错误，
认出破口，
认出破口。
阿们。这点很重要，你必须要认出，不然的话你以后怎么做呢？就像狗所吐的，它扭过头来就又去吃了，那你这个医治释放就没有意义了，才得了医治马上又开始回到以前错误的行为模式里面，你这个医治就是浪费时间。愿神怜悯我们， 你第二步很关键，要找出你生命中的破口，发现你错误的行为模式，发现你错误的内在誓言。所谓的内在誓言，也是你错误的思维模式，坚固营垒，需要认识啊，错在哪里，必须要发现，要认出来。然后在认出来以后，你就需要来破除这些内在誓言，破除这些内在誓言。破除是很简单的，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怎么样怎么样的内在誓言就好了。比如说所罗门的儿子，他有一个错误的内在誓言，他爸爸对百姓苛刻，所罗门的儿子说，我爸爸对你们苛刻，我要比他更苛刻，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他是错误的内在誓言，导致百姓就杀了他，百姓就谋反。这就在家庭生活也是这样，我父母对我就是这样很苛刻，我长大了也苛刻的对待我的孩子，这是错误的内在誓言，导致错误的行为模式。因为内在誓言也是属于思维模式，坚固营垒，你就要撤销这样的思维模式。你就可以先代表父母认罪，然后奉耶稣名撤销，我父母对我苛刻，所以我要苛刻我的孩子，这样的内在誓言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破除，阿们就好了。宣告祷告，持续的宣告祷告，直到你发现真的被破除了，然后开始有意的去悔改。悔改不是光认罪，还需要行出来，就是有意的去善待别人，有意的去宽以待人，跟以前的行为模式相反。阿们，这叫行在信心里。这一步也很关键，大家说行在信心里。
行在
信心里，照以前相反的模式，
去行事为人，
阿们，这算是第三步吧。这一步更重要，在这一步里你会得到医治，在第三步里你会得到释放，因为信心会带来释放，信心会带来医治，而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当你在跟以前那种巫术的模式完全相反的模式下运作的时候，你就会得医治的释放。哈利路亚，做相反的事情，那你就需要运行在爱里，运行在神的权柄次序里面，开始考虑的是别人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开始活在爱怜悯里面，不是活在以前的这种苛责苛刻没有怜悯的心肠里，然后去做爱的事儿，就会使巫术的营垒崩溃倒塌。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行动就会带来信心的释放，这是真悔改。当然这个过程不会马上发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会带来根本性的医治，我们值得付出这段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我们要做出决定，放掉放弃那些掌控我们生命的东西。有一些的人事物你需要放弃放下，自己的一些利益需要放弃放下，并且要行在神的责任，行在神的责任与后果之中。也就是说你要行在神的次序里面，行在神的爱里面，找出自己的权柄界限，找出自己的责任。我讲过巫术很多的时候是自己没有担当起责任来，以及打破了权柄的界限，所以你需要找出自己权柄的界限，运行在神的权柄次序下，
并且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神的爱是有责任的，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学习真理，认识真理，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认识阿加佩的爱，认识怜悯，认识责任。所以我讲到这个胜过巫术，为什么我们是系列讲到，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祷告的事，它还需要真理的开启。阿们。你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得释放了，你下面又开始做的还是行邪术的事，还是掌控别人的事，那你还会运行在这个巫术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全面的来认识巫术，知道什么会带来巫术。当你知道怎样会带来巫术的时候，你就避免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神的秩序里面。哈利路亚。特别要认识到，没有爱哪有顺服，没有顺服哪有权柄的秩序，在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都是如此。真正的权柄是活在爱里的，因为他有爱，所以大家愿意顺服他。阿们。别人不顺服你，难道你可以挟着别人顺服你吗？可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然后才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有爱，所以妻子自然就会顺服。阿们。所以神说话你是知道是有次序的，也就是说你没有爱谁会顺服你。有的丈夫拿着这个经文说事，那我妻子不顺服我，你还先说你有没有爱，你没有爱他怎么能顺服你呢？所以神是很公平的，所以他说到你想要让妻子顺服你，那你要为他舍己，舍己的爱，爱他，他就会顺服你。然后神也提醒妻子确实要顺服。阿们。但是是两方向，两方面的，神不是只说妻子的事，说的是，先说的是丈夫的事，神永远先说的是权柄的事。阿们。所以我们先要有爱，有爱就有顺服，有顺服自然就有权柄的次序了，没有顺服就没有权柄的次序，没有怜悯就只剩下审判，爱里有怜悯。所以我们需要运行在爱里，能使我们胜过审判。哈利路亚。怜悯很重要，怜悯是运行在爱里，而神是发怜悯的神。其次要认识到，没有责任哪有担当。所以责任很重要，发现自己的责任，我的责任在哪里。很多人使巫术运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不尽自己的责任。当父亲的不尽父亲的责任，当妻子的不尽妻子的责任，当母亲的不尽母亲的责任，当丈夫的不尽丈夫的责任，当领袖的不尽领袖的责任。那么你不尽责任，魔鬼就会钻空子，带来巫术的运行，权柄的秩序被打乱。因为没有责任就没有担当，没有担当权柄的秩序肯定会打乱，那么巫术就会运行。所以我们需要来找到自己生命中的责任，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阿们。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当你认识了你的责任，你才能够站在正确的位置上来侍奉。第四步，我讲的第四步是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是特别严重的，被巫术捆绑很严重的，这样的人需要有第四步，是寻求他人的帮助。第四步，寻求他人的帮助，这是特别针对以前就是一个很强掌控欲的人，从小就是被巫术的灵所影响，也喜欢掌控人，很严重。这样的人需要有别人还需要有人帮助他。一般的我们不需要，
因为这样的人他已经使巫术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坚固营垒了，在他里面甚至可以说会有巫术的灵、耶洗别的灵、死亡的灵、掌控的灵、惧怕的灵在搅扰他了，所以这时他就需要有恩高的仆人的帮助，不是随便找人帮助，需要有恩高的仆人来帮助他，为他祷告、扶持他、帮助他攻破巫术的权势。我说的是已经被巫术辖制很大的人，他们需要有第四步，寻求他人的帮助，寻求神仆人的帮助，寻求有恩高仆人的帮助，这是需要的，因为他自己很难得释放。一般的话我们自己是可以得释放的。第五步，与他人建立新的交往方式，与他人建立新的交往方式。这一点很关键，就是把新的取代旧的，把好的取代不好的。一旦发现你与别人交往还想有掌控的趋势，你就需要立刻停下来，甚至向人来悔改道歉。总而言之，要非常严厉的对待这样的事情，不给罪留一点的破口，不让巫术来反扑你。阿们。
阿们。
一定要开始建立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不再活在掌控里面，也不再去掌控别人。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我们不会再被巫术的灵搅扰。哈利路亚。很多人被巫术一生辖制，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五步，他没有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新的行为模式，仍然活在旧的循环里面，得医治一阵子又开始了，得医治一阵子又开始了，因为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活在旧错的模式里面、旧有的循环里面，如何能走出来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种掌控的关系，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阿们。关系很重要，巫术也是跟关系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关系。有的人的关系是错误的，看到有些家庭的关系是错误的，教会里面同工的关系是错误的，工作单位里的关系是错误的，我们就需要来悔改，来建立新的关系，正常的关系。哈利路亚。好，这是这五步，这五步。然后我们讲到了第二个层面，是被掌控的人如何来胜过巫术，被掌控的人如何来胜过巫术。被掌控的人不能用血气的方法来反抗，要认识巫术是一种灵。大家说巫术是一种灵，
巫术是一种灵，
是一种黑暗权势，
是一种黑暗权势。
阿们。所以你不能用血气的方法来反抗，要认识巫术是在基督徒在末世中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用勇气来面对冲突，并且愿意来被改变。那么也分几步，第一步，首先要认出自己是被控制的，自己被掌控了。有的人并没有认出这一点，当你不认识的时候，你不会去寻求自由。一个没有看到自己被捆绑、捆成粽子扔到一个小箱子里面的人，他不会主动的去断开锁链，去从箱子里出来，他会觉得在那里挺好。直到我们认识到自己这种有这种需要，我们才会开始去为寻求释放的来努力。阿们。所以真理很重要，你需要认出，你需要先认出自己是被掌控的， 阿们。有的人他没有认出来，所以他一直这样，甚至他觉得被掌控，谁不被掌控吗？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他就活在一种瞎眼里面，活在一种蒙蔽里面，活在一种无知里面，这样巫术的灵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来挟制他，肆无忌惮的伤害他，而他还觉得这不是一种伤害，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来开启我们。阿们。你要先认出自己在哪个层面、哪个领域、哪方面被谁、如何来掌控你了，如何用巫术的灵骚扰你了。昨天有位姐妹还跟我联系，她是一个，她开了一家商铺，然后有好些基督徒的姐妹啊、都来到她这里打工，因为她人很好，很单纯。这些基督徒的姐妹都说，我们祷告的神让我们来的，哎，她就相信了。结果在她的商铺里面就开始有一位姐妹就特别的表现的非常的典型的巫术的运作，他还任命了这位姐妹做店长，给他很高的薪水。结果这个姐妹就昨天跟他吵了一架，发现这个姐妹一点都不尊重他，根本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好像凌驾在他之上，好像他是老板一样，连外邦人的素质都没有。然后还说就是说很多控告的话语，错在谁身上？错在那个姐妹身上。她自己做一个店长不尽责任，想着哎，都是教会里的，然后那个姐妹很单纯，然后控告了那个姐妹很多话，导致那个姐妹一天都头痛。然后她给我联系，还跟我说，我已经给这个员工道歉了，是不是我没有活在爱里面？我说你已经被蒙蔽了，现在的问题不是错在你身上，是错在你从起初我就给他说了，那个姐妹我起初就告诉她了，我说你招聘员工就招聘那些有能力的、适合这个工作的，不要招聘主内的，因为很多主内的打着耶稣的旗号，他没有什么能力，他在那滥竽充数，你出现啥问题他就控告你，这样的人羞辱神的名，还半跌别人。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说招聘主内或主外的，这一点不是关键。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你要招聘有能力的，有些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你招聘他来干什么？最终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起初就告诉他了，他没有听进去，结果让放了这一群人进来。我说你头疼是因为他回家控告了，给你祷告了，你还不知道为啥头疼，他回家肯定控告祷告你，因为你已经给他道歉了，你已经弱势了，这个事情不是你要向他道歉，他在整个店里跟他吵架，释放一种悖逆的灵，释放一种藐视权柄的灵，是耶和华最憎恶的。阿们。我就给他说立刻让他解雇他，不要让他再做店长，这样的人悖逆的人要赶出去，从教会里赶出去，从你的公司也赶出去。对，处理悖逆向来都是严厉的神。阿们。我们也是如此，还要做破除巫术的祷告，因为他不断的控告你，所以你头疼，你还向他道歉，到底是谁的错？所以没有真理你会很无知，他以为哎呀凡事都是爱嘛，爱要爱在真理里面，爱在阿加佩的爱里，这是肉体之爱。下一步如果他不处理的话，这个人能挟制死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见识，不要傻乎乎的什么事情都是爱。我讲了爱有三种，阿加佩的爱才是关键，不是活在肉体的爱，不是活在情欲的爱里。哈利路亚，活在阿加佩的爱里。阿加佩的爱是忌邪的爱，是不容忍罪恶，这是一个最大的罪，悖逆，并且没有感恩，在整个单位里面释放这种邪术巫术的灵。现在他所有的员工都是这样被影响，因为你店长都是这样羞辱神的名，我告诉你， 如果一个外邦人招聘了基督徒员工都这个样子，你看那个老板怎么信耶稣？他估计一下就被他伤害到底了，以后都不愿意信耶稣了。愿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见识。你可以发现巫术在很多的领域都在运作，所以被掌控的人，你要先发现自己在哪里被掌控了。这个姐妹就是，她已经被掌控了，她被这个姐妹控告祷告影响她，她的思维模式不正常了。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外邦人他都知道咋回怎么处理，结果他现在不知道咋处理了，他被控告了，整个头都是疼的，还在给人道歉。下一步是不是我估计他还要给他加薪水呢？所以我就给他说立刻解雇他，永远不用录用这种人，这种人都是必须让他吃点苦头，你让他吃苦他才能悔改，否则他就喜欢啊，再找一个基督徒，基督徒都好欺负。我跟你说，没有真理的基督徒真的好欺负。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否则你就会被别的基督徒伤害，而你也会助长别人下地狱。你不要认为哎呀我吃点亏怕，你吃点亏下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的，而占你便宜的那个基督徒会变本加厉，他会下到地狱里，他最终会毁灭的。阿们。你真正爱他就指出他的错，让他在你这儿吃点亏，好让他悔改，也许你就救了他，让他认识到基督徒不是好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真理要会保护我们。我还听说有一位基督徒的律师，这都是真人真事，我就不提名字了，到处在教会里面找基督徒说我帮你们打官司，打官司你需要交钱吗？立案吗？他就给他交钱，拿了钱以后就找不着人了。基督徒最好骗了，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基督徒我帮你打官司嘛，正儿八经也是律师，但是这样他听说就这种手段谋财谋了几千万，立案你都立不了，在教会里面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很多的基督徒被他骗。基督徒很好骗，如果你没有智慧见识，没有真理，别人给你打官司你也要走正常的手续嘛，你走正常的手续谁能骗你？他要是你走正常的手续他敢骗你就去告他。所以你要识破，这也是一种巫术。所以我们要有见识，要行在真理里面。阿们。识破自己在哪方面被掌控了啊！我说的这些意思呢，就是让大家认出啊，首先你要识出认出自己在哪方面被控制了，在哪方面被操纵了，在哪方面被掌控了。或者有的人用控告祷告掌控你，或者有的人用关系辖制你，或者有人用定罪感辖制你。比如说这个姐妹可能就说哎呀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你看你这样对我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让你有一种负罪感啊，是啊我怎么伤害他了，我们都是主内的，我虽然是老板我也不能伤害他，是不是我没有爱心，他让你有一种定罪感。其实这是一种邪术巫术，所以我说这个事不是你的错，你不要管，不要往自己身上揽，你要想的是处理它，这个事儿不是你的错。阿们。这一点很关键，要认出来。有的人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其实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去助长罪孽。阿们。而是要抵挡罪恶，因为抵挡罪恶抵挡巫术就要像抵挡魔鬼一样，大家一起说，抵挡巫术，
抵挡巫术，
像抵挡魔鬼一样，
像抵挡魔鬼一样。
阿们。
阿们。
这一点很关键，所以你需要认识这一点，不要无知，不要被蒙蔽，不要找不到你在哪里被掌控了，这个很好找的。或者有的人用人际关系掌控你，有的比如说有一位弟兄，说是弟兄是假弟兄，他跟一位姐妹为了追求他说我是弟兄，跟他一起聚会，结了婚以后就不再聚会了，也再也不信耶稣了。然后那个姐妹因此就气病了，气病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发展成哮喘，发展成肺结核， 后来呢就成为弱势群体了。而这位弟兄呢，不应该叫弟兄，这位假弟兄呢就会以此为借口来挟制他，然后他就开始在外面外遇。因为他看准了这个姐妹不会离开他，因为这个姐妹还被他控告说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再加上他又是弱势群体，一个非结合，那个姐妹很漂亮的，我遇见的，条件也很好的，就是被这个弟兄啊，假弟兄坑害了一生。他在外面现在有外遇，但是这个姐妹就当不知道，没办法，因为他被这块被挟制住了，因为他有非结合，是弱势群体，再加上他还活在一些错误的认识里面。而这个人也不想跟他离婚，就是因为他天天当个奴隶一样在家给他伺候着，他在外面天天就是鬼混，所以这就是被巫术挟制，结局都不会好，因为你被巫术挟制到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我想说什么呢，我们需要识出你在哪里被挟制。他挟制他的方法就是你有病，然后你是弱势群体，你离不开我，你又没有工作，离了我你就会死，然后你现在也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你还有孩子的妈妈，他还有孩子，然后你基督徒不能离婚，所以把他捆得死死的，他在外面无法无天，他也没法跟他离婚。我不是说他要离婚，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认出他在哪里被挟制了。这样的姐妹想得释放很难的，非常难，因为捆绑他的像一个粽子一样，他被捆绑成木乃伊了，这个姐妹很痛苦的。所以从起初他就错了，这只能求神怜悯，但仍然需要做破除巫术的祷告。突破点就在这里，这样的事情很多啊！我在外面巡回讲道遇到过很多的人，他们一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整个次序都是乱的，混乱一塌糊涂，活在巫术里面，活在被掌控里面，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被掌控。这个姐妹现在就听天由命了，就已经认命了，她也不去怎样，反正就这样，就当不知道。求神来怜悯，所以我们需要认出你在哪里被掌控了，哪里被人巫术污了。找到了以后呢，你需要来在这个环节上，你需要来破除，需要来胜过。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来啊，找出你在哪里被挟制，来处理这样的被掌控的这个点上，你需要来啊悔改更新，需要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第二点，第二步，需要认出巫术是如何进行操控的。就像我说的，你需要认出他是怎么操控你的，利用关系，利用威吓，像这个人就利用恐吓，利用你的弱点挟制你。利用定罪感，就像很多姐妹控制自己的丈夫，就是利用定罪感唠叨，唠叨一天，让他最后让这个丈夫觉得，哎呀，我真是有罪啊，不然他说了我一天，我肯定不是啥好人，所以开始有负罪感了，这就降服了，这也是一种巫术。你要认出来，这是用定罪感，魔鬼才是控告人的，阿们。哎，定罪感，有的是用唠叨，有的是用冷战，三天不理你，啊，让你有定罪感，让你挟制。你要认出哪里你被他掌控了，用什么手段？参孙被大力拉唠叨唠叨唠叨到最后，参孙说我就死了算了，所以啥都告诉他吧，这样是活着也没意思了。参孙是被他的话语唠叨所掌控的，所以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我们要认出在哪里被操纵了，哪里被掌控了，如何被掌控的。阿们，你找到了你才好对付他，找到了你还才好处理，找不到你都不知道咋回事，怎么去处理它呢？愿神来怜悯我们。 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所以你要认出巫术是如何运作的，家庭教会都是如此，需要认出。有的牧者特别需要认出信徒在背后控告祷告你，你需要破除控告。当你认出有人控告祷告你了，你就需要特别的来做破除控告祷告的祷告。哈利路亚。要破除巫术的祷告，破除控告的祷告，这个我们也有教导。你要不认出的话，这个影响就会持续。甚至有的牧师被控告了以后，他就投降了。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他都投降了。甚至他的整个家庭都陷在混乱里面，能很长时间，死的都有。不要小看巫术的影响力，巫术最后是带来杀害的。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找出在哪里被人掌控了，如何掌控，然后你要起来反击。我们起来反击不是用血气去反击，我们来起来祷告反击，就是来撤销，不是去咒诅，来撤销，对自己保护性的祷告。阿们。你要起来面对。所以教会需要认识巫术，你要不认识的话，啊，甚至可以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哈利路亚。第三点，第三步需要，啊，你可以找一张纸写下自己需要做的改变，因为我说了胜过巫术，它不是一个小话题，你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写下来我需要做的改变。我需要做的改变，比如说那个姐妹要是再这样控告我，你要怎么办？不能像以前一样被控告了开始头晕头眼头花眼花，痛苦好几天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去处理，那就是错误的。你需要开始做破除的祷告，下一次我就怎么样来破除祷告。阿们。需要做的改变，然后把它解雇了。我有权柄，我你行邪术，我不跟你，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吗？对不对？有的人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让他从我们的生命圈子消失就行了，解雇他，永远不用再见他，当然也饶恕他。他想行巫术也行不了啊，是你自己给他一个空间嘛。所以我们不要给巫术留地步，也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阿们。大家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给巫术留地步。喜欢行邪术行巫术的人离他远一点，远离他就行了。阿们。不要和悖逆的人相交。所以圣经中说了很多人，什么人你不要跟他相交，爱发脾气的人，圣经说不要跟他相交，连与他交往都不行。为什么？因为爱发脾气的人运行在巫术里面。所以你需要做的改变写下来，找出你生命中哪些人喜欢用巫术对付你的，远离他，把他写到名单上，饶恕他，为他祷告，不要恨他。哈利路亚。注意不要恨他，要饶恕他，为他祷告，求主祝福他。为仇敌祷告吗？为仇敌祝福吗？所以我说你需要写下来哪个人哪个事儿，以后怎么处理，写下来就提醒自己了。因为它是一种巫术，是一种行为模式，所以破除还不够，还需要用新的行为模式来取代巫术的行为模式。哈利路亚。阿们。有的人从来就是逆来顺受的，所以很多人都可以行邪术在他身上，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喜欢被人用巫术掌控的人，他也活在这种被掌控里面，习惯成自然了。你就需要写下改变，从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要起来反抗，而不是被巫术辖制。阿们。 因为你的理是在神那里的，深渊在乎神，你只要行在阿加佩的爱里，活在全美的赐下祷告，不去控告，不去咒诅，神都会释放你。哈利路亚，神不喜悦你活在捆绑里面，神喜悦你活在自由里面。喜欢开口咒诅你的牧者那样的教会，很简单，离开，惹不起躲得起。阿们。不要任那样的领袖成为你的属灵权柄，否则你一生都不幸。有一些的领袖不适合做领袖，因为他的口满了咒诅消极，谁要是不顺服他，他就控告你咒诅你，因为他行邪术行惯异了。这样的领袖会给你带来一生的痛苦，惹不起躲得起，离开。大家说正确的离开是对待自己的保护，阿们。听好了，这都是符合圣经的，这是真理。惹不起就躲得起，我们也不去，你别想试图说我去改变他，你很难改变任何人，但我们能够改变自己，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哈利路亚。行善不要过分，有的人说我就要改变他，你很难改变他，要认识到只有神能改变人。所以这个写下需要做的改变，这一步骤你要静下心来祷告，让神启示你啊，神甚至会开启你从离开本家本族，离开一些该离开的环境，开始进入新的人际关系。哈利路亚。人必须要有新的人际关系，有的人死守着旧有的人际关系不放，很多都是错误的，告诉你最终你会被这个毁灭。要进入到新的人际关系，其实你的命定往往在新的人际关系里面。哈利路亚。你需要有新的朋友，你需要有新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的命定往往在那里面，不要活在旧有的里面。神是行新事的神，阿们。要有信心勇往直前，神就会保守你，因为神喜悦信心。错误的人际关系砍断，该离开的离开，该破除的破除。所以这需要你被圣灵启示写下。我没有说离婚啊，有的人不要不会听到，有的人听到就极端。有的人说是不是要离婚，你符合条件吗？圣经上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离婚的，除非为淫乱的缘故。所以我们要照圣经上说啊，我不是让你离开婚姻，而是说离开这些错误的人际关系，婚姻是不能离开的，除非孙杨说为淫乱的缘故。一定要会听到，不要听错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步是需要圣灵的介入，说你要祷告主啊，我需要在哪方面调整我的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侍奉生活、工作生活、亲子关系、丈夫关系、夫妻关系，各方面哪需要调整，怎么调整主啊，告诉我。然后慢慢的写，慢慢的祷告，不要着急。圣灵启示你，你这样做下来对你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和突破。哈利路亚。不要嫌费事，想省事的那种医治释放都是肤浅的，你还是费点事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哈利路亚。第四步，抵挡巫术的权势，抵挡巫术的权势。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心态，对待巫术我们要像抵挡魔鬼一样抵挡他。阿们。你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了，你顺服神抵挡巫术，巫术最终会崩溃的。阿们。不是逆来顺受，不是啊，我就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的，你是不是要一辈子都死在巫术里面，被辖制里面，这是不正常的心态。我们要活在儿子的灵里面。阿们。你不是一个奴仆，你是王的孩子，不是活在辖制里面的，你是耶稣的心腹，不是一个寡妇， 要认清你的位分是心腹，是儿子。很多的基督徒活在一个寡妇的心态下，活在一个奴仆的心态下，活在一个浪子的心态下，却没有儿子的心态，却没有心腹的心态，这是错误的，这是被巫术影响，影响到一定程度眼睛瞎掉了，心灵的眼睛昏暗了，所以认不清楚自己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兴起，儿子要兴起，心腹要兴起。当你兴起的时候，锁链就断开了，不要活在被辖制里面。要知道神能改变一切。拉撒路被捆绑了一圈一圈一圈，像木乃伊一样，像粽子一样，耶稣说把它解开，让它走。哈利路亚，拉撒路就解开，就起来行走了，一个死人就复活了，有没有？很多人的光景也是如此，被各样巫术的锁链一圈一圈一圈捆得像粽子一样。你要起来解开你的绳索，自己要解开，借着祷告解开，神就让你行走，枯干的生活就会复苏。哈利路亚，神能复活你，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但你自己要起来抵挡巫术，你自己不起来抵挡，没有人能帮助你。阿们。一个自己不想得释放的人，谁都帮助不了他，除非你自己想得释放，神才能帮助你。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你自己不想得释放，谁耶稣也帮不了你，你自己想得释放，神就会帮助你。哈利路亚。所以主常常问你，你想要什么，他想要才能给他，他不想得释放，那就没有办法。我们服侍别人，你也发现是这样的，如果他不想得释放，你怎么都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有的人就不想得释放，因为他被辖制久了，他认为这就是生活，他认为人就是这样的，那你就没有办法他了，只能更新他的观念才能帮助他。哈利路亚。所以我讲了第一步，你要认出你在哪方面被辖制，怎么被辖制，怎么被操纵，怎么被巫术玷污了，然后你还要兴起，勇于面对，抵挡巫术的权势，你要有这个心态，你才能得释放。第五步，要在爱中面对，在阿加佩的爱中面对，在神的次序下面对，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运行在神的次序里面。哈利路亚。然后来祷告，来面对。不要运行在血气里面，你不能说别人用巫术辖制我，我也用巫术辖制他，别人辖制我，我就仇恨他，我带着报复的心，那你就失败了。因为巫术是一个邪灵，你不能用错误的灵来抵挡错误的灵，你得在圣灵里面才能胜过他。阿们。以爱胜恶，以善胜恶。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运行在神的次序里面，你才能胜过他。那么你就需要来面对在爱中面对，在神的次序下面对。所以你需要找到这些问题以后，接受神话语亮光的开启，甚至可以接受我说的严重问题的人，甚至需要接受辅导，祷告寻求神，下决心来突破。哈利路亚。你要下定决心来突破，来求释放，求自由，勇敢面对，也要为辖制你的人祝福，胜过巫术的灵，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不能去仇恨任何人。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步骤一条一条的来做，不用嫌麻烦，现在麻烦一点，以后永远不用麻烦。好，我们讲了这个如何胜过巫术，我们从这两个层面来讲了，从 掌控者和被掌控者这两个层面。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祷告里面，我们先来从第一个层面来祷告。第一个层面是掌控者。你不要说你没有，我们有的时候在家庭、工作、婚姻、教会里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掌控别人，甚至掌控自己的配偶、孩子，我们都需要来，现在来进入第一个层面的祷告。我们来开始进入祷告。啊，我们今天下午主要讲了如何来胜过无数。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一步，我们先来认清，向神承认你的罪，你掌控了谁。现在每位家人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你。房间的家人，我们都一起来祷告。现在我们进入到祷告里面，我们从这两个层面来破除巫术。我们现在进入到实战了，家人们，我们开口祷告。主啊，求你来光照开启我，赦免我在家庭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掌控了谁，是自己的妻子、丈夫还是儿女。家人们，求主来饶恕，向神来认罪。每位家人开口来认罪，每位家人开口来祷告来认罪。每位家人开口来祷告，我们现在进入到祷告里面。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来祷告，求圣灵开启你。先从掌控者这个层面上，我们来认罪。邀请圣灵来光照你，开启你。家人来悔改，求圣灵光照你。在什么人身上，我们运行了巫术？求主来赦免。 主啊，保险来洁净，赦免，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因为无知所运行的巫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工作单位，我们对丈夫、对配偶、对妻子、对儿女，甚至对弟兄姐妹所运行的一切掌控，求主来赦免，保险来洁净。我们愿意来悔改。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步，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听好了，求圣灵光照开启我们生命中的破口、伤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来开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是否是我们从小的生活、儿童经历、家庭生活的错误模式，导致我们个人生命中没有安全感，导致我们个人心灵中受伤害？这个伤口是否得到医治？求主来光照你。乌拉巴沙拉巴达伊拉巴圣德伊，主啊，现在求你来医治。主啊，求你现在来赐下医治。圣灵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开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我们的伤口在哪里。主啊，求你来医治。主啊，求你来释放。就在这个时刻，主啊，你来伸手来医治我们。主，你知道我们心灵的伤害在哪里。主啊，你最知道。主啊，你最知道。求你来医治，求你来释放，缠裹我们心灵的伤口。主啊，不要让我们带着伤害来侍奉你，不要让我们带着伤害来，带着伤口来走天路。主啊，你来包裹，你来缠裹，医治我们心灵的伤害。家人们，也来饶恕一切伤害过你的人，因此而带来的错误的模式、内在誓言，来饶恕他们。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主啊，我饶恕我的父母，饶恕我的丈夫，饶恕我生命中有权柄的人对我带来的伤害，以至于带来了错误的行为模式。主啊，保险来洁净，我也饶恕他们。求你来改变我，更新我。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呼啦巴沙啦巴啦巴啦巴啦巴西哩哩，求主来医治医治。主啊，更求你来医治我。呀啦巴沙啦巴沙啦巴沙啦巴沙啦巴卡啦巴西哩哩，赐下医治圣灵。家人们来呼求主，现在来医治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主，医治的江河在我们中间涌流，主要来医治你，主要来缠裹你，哈利路亚。呼啦巴沙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西哩哩哩，呼哩巴啦松德哩啦，曼德哩啦啦松巴哩，赐下医治主啊，赐下释放，赐下心灵的缠裹，释放每位家人，脱离苦毒，脱离不饶恕。主啊，我们愿意来饶恕，求主祝福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你也是为他们死的，求你来拯救他们，让救恩临到他们。呼啦巴沙啦巴啦巴啦巴沙啦里贝拉空达拉希拉，曼德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索拉巴卡拉巴苏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沙啦巴啦巴啦巴啦巴苏里，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苏里里，曼德里啦啦啦啦啦啦苏里里，呼求主来医治你。堵住你生命中的破口，主啊，医治我们心灵的伤害，你最清楚。圣灵啊，邀请你，我们心灵的伤害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圣灵，你最清楚，求你来医治，触摸每位家人，医治他们的心灵。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求主来医治你，主正在医治你。呼啦巴沙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曼德里里里里，嗦啦啦啦啦，曼德里啦啦啦啦，西里里里，曼德里啦，桑德里希啦，呀啦巴沙啦巴卡啦巴松达，呀啦巴啦巴沙啦里里，沙啦啦啦，释放医治临到我们每位家人。主啊，圣灵医治的恩膏流经他们按手的位置，流经他们的心脏，流经他们的心灵， 神灵医治的膏油，神灵医治的江河，现在就进去进入他们心灵的伤害的地方，伤口要得到医治，奉耶稣的名，伤口得医治，天父的爱充满，天父的爱充满，领受天父的爱浇灌下来了，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领受，带来医治，像火焰一样焚烧你，带来医治，伤口都被洁净，圣灵的火焰，天父爱的火焰，耶稣爱的火焰，呼啦巴巴三德里啦，洁净洁净我们的伤口，洁净每位家人的伤口，洁净每位家人的伤口，亚拉三德里啦，帕里啦，瓦卡拉拉三德里啦，曼德里啦巴苏拉卡里，各医治，奉耶稣名，在他们按手的地方，圣灵强烈的运行，医治，医治，医治心灵，医治心灵。嘿啦吧啦吧啦吧，西里里里，曼德里啦啦啦啦啦西，医治一切由权柄带来的伤害。曼德里啦啦啦三的，奉耶稣名医治一切丈夫带来的伤害，奉耶稣名医治一切父母带来的伤害。呼啦啦啦啦啦啦西啦。奉耶稣名带来一切权柄带来的伤害，咿呀啦啦啦啦啦啦，西啦！奉耶稣名医治心灵的伤害，乌卡拉巴山德的天父的爱进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天父的爱像火一样流进你，充满你，带来医治，天父的爱，天父接纳你，天父永远不丢弃你，天父永远接纳你。天父永远把你像爱子一样的宝宝，领受天父的爱，呼啦巴巴巴巴巴西啦！虽然人拒绝你，虽然人伤害你，天父永远不要伤害你，天父永远要用爱来宝宝你，领受天父爱的宝宝，呼啦巴啦巴啦巴西哩哩，回到阿爸父的怀抱里，让他来缠国，让他来医治，阿爸父要拥抱你。咿啦啦啦啦，西咿啦啦，呼啦嘿啦，马来西啦，呼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咿啦啦，呀啦啦啦嘿啦，马嘿嘿嘿，呼呼呼呼。向神举手，进入神的同在，感受到天父的爱正在涌流，安静的领受，向神举手，闭上眼睛，单单仰望父神要来医治你，触摸你，阿爸父爱你，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
我们这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领受天父的爱，江河一般涌流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名领受天父的爱，像火一样临到你了，感受到天父的爱正在医治缠裹，释放你的心灵，脱离一切的伤害。哈利路亚，巴父，谢谢你爱我们，领受天父的爱，领受天父的接纳。纵然人离弃你，纵然人伤害你，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悦纳你，我喜悦你，我接纳你。领受天父的爱，像电流一样，像火一样，正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带来医治。奉耶稣的名带来释放，带来医治。领受，呼啦吧，西里里里里里里，领受天父的爱。曼德里拉，桑德里拉，主正在纪念你。天父正在纪念你，你所受的一切的伤害，父神都看见了。阿爸父现在正在纪念你，他来缠裹你的伤害，他来医治你的心灵，他来断开一切的枷锁。乌拉巴桑德希拉巴松德希拉，领受。呼啦巴山德里希啦巴卡啦巴山德里希啦巴山德里希啦，领受释放正在发生，医治正在发生，领受阿爸父的爱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呼卡啦巴山德里希啦巴松德里希啦，阿爸父，感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包容，谢谢你的接纳，再没有不安全感。奉耶稣的名，一切的不安全感离开我们，离开每位家人。主，你的平安进到我们里面。阿爸父，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灵强健起来。受伤的心灵要强健起来。奉耶稣的名，受伤的心灵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我向受伤的心灵发预言，天父的爱现在充满你，进入受伤的心灵，进入一切听到的家人受伤的心灵。奉耶稣名得医治，奉耶稣名得保全，奉耶稣名心灵的枷锁断开，奉耶稣名心灵得医治。阿爸父的爱医治你的心灵，阿爸父的爱医治你的心灵。呼啦巴山德里希啦巴卡啦巴山德里希啦，领受领受。哈利路亚，感受到天父的爱正在医治缠裹每位家人的心灵，医治医治正在发生，领受你的医治。你的手继续按在你的胸口心口上，领受医治。奉耶稣的名领受医治。阿爸父的爱在你按手的位置运行，运行强烈的运行，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呼卡拉巴山德里啦，心灵得强健。奉耶稣的名，心灵得医治。奉耶稣的名，枷锁断开，心灵的枷锁断开，心灵的交代，心灵的这些绳索解开，解开，解开。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解开，奉耶稣的名解开，奉耶稣的名解开。呼啦巴卡拉巴山德里啦， 心灵的残疾起来行走，心灵的残疾得到医治，心灵的扭曲得到医治，心灵的扭曲被翻转过来，被拨乱反正，奉耶稣名拨乱反正，错误的思维模式消失，错误的修思维模式消失，错误的坚固营垒打破，破除错误的内在誓言，破除奉耶稣名破除。家人们，你有什么内在誓言现在宣告撤销废除，把你那错误的内在誓言现在撤销，呼啦巴啦巴啦巴西里巴啦巴坎德里希拉，宣告撤销，奉耶稣的名撤销这些错误的内在誓言，撤销错误的思维模式，奉耶稣名撤销，我是不蒙爱的，我是被弃绝的，这样的内在誓言撤销，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的名，我是命苦的这些内在誓言撤销，奉耶稣名，我是常被欺负的这些内在誓言奉耶稣名撤销，撤销奉耶稣的名，废除撤销，帕里山德利，我的婚姻就是不幸福的，这样的内在誓言撤销，奉耶稣的名撤销，奉耶稣的名，我是不蒙爱的这些内在誓言撤销，奉耶稣的名撤销，奉耶稣的名，帕里斯达撤销，撤销曼德拉，呼啦啦啦啦西拉，曼德拉卡斯蒂，用新的祝福信心的话语来代替，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蒙爱的，我是蒙祝福的，我是王的孩子，我是被尊荣的，我是有神的荣耀的，我是活在荣耀里的，帕利拉，我不是活在羞耻里的，我不是活在胆怯里的，不是活在被辖制里的，我是活在自由里的，我是活在荣耀里的，我是活在蒙爱里的，我是爱子，我是心腹，我是耶稣所爱的，我是阿爸父的爱子，帕利拉，我是王的孩子，我有王的荣耀，呼卡拉巴山德拉曼德拉乌阿拉巴西的，我不是软弱的，曼德撤销一些软弱的谎言，扎拉克拉，我是蒙福的，曼德里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曼德里拉，我要从荣耀进到荣耀，马黑拉，神的恩典够我用的，乌卡拉巴山德里拉，接着神，我要跳入仇敌的营环，我要冲破仇敌的营环，马萨拉克拉，乌巴拉耶拉，得胜属于我，医治属于我，健康属于我，复兴属于我，荣耀蒙福都属于我，兴盛属于我，哈利路亚，我是被祝福的，马哈拉希拉，我是王的孩子，瓦卡拉巴神德里拉，有神帮助我，曼德里谁能伤害我，哈利路亚，曼德里拉，我的心灵是被医治的，我是心灵被得医治的，瓦卡拉巴神德里拉，我的心灵要强健起来，我的身体也要强健起来，瓦卡拉巴神德里拉曼德拉，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嗦啦啦啦啦啦西，嗦啦啦啦啦西，咦啦啦啦啦啦西，嘛啦啦啦啦西，主要帮助我建立新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拉伊拉，为我预备新的人际关系，释放我进入新的循环，释放我进入蒙福的循环，新的循环，释放我进入我的命定，乃是荣耀的、得胜的、蒙福的，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为我预备新人新事，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神你预备的都是好的，释放我进入到宽阔不狭窄之处，释放我进入到王的辽阔之地，让我得见王的荣美，让我进入到荣耀里面，释放我进入到我的命定。曼德拉，沙拉凯拉乌斯达，亚拉拉西里。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赶逐巫术的灵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命令巫术的灵离开我。每位家人来祷告，呼啦巴啦巴山德拉曼德拉，主啊，高摩每位家人的口带着医治，带着权柄，主啊，让我们奉耶稣的名，魔鬼要逃跑，魔鬼要逃跑。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巫术的灵离开我，我奉耶稣命令巫术的灵离开我，我奉耶稣命令巫术的灵离开我，我奉耶稣命令悖逆的灵离开我，我奉耶稣命令一切搅扰离开我，我奉耶稣命令一切辖制的灵离开我，一切控制的灵离开我， 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一些恐惧的灵离开我，命令一些恐惧的灵离开我，马斯拉伊拉，奉耶稣的名命令耶许别的灵离开我，马拉拉拉拉信的，奉耶稣的名命令耶许别的灵离开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耶许别的灵离开我，奉沙拉拜曼德拉，奉耶稣命令惧怕的灵离开我，奉耶稣命令死亡的灵离开我，马勒太是的，奉耶稣命令控告的灵离开我，哇啦啦啦啦，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巫术的权势，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巫术的影响，从我的灵魂体，从我的灵魂体都离开，使我脱离一切巫术的影响，奉耶稣的名，我释放自己，脱离一切巫术的影响，一切巫术带给我身体上的反应，疾病消失，奉耶稣的名，现在消失，消失，奉耶稣的名，现在消失，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一切巫术的影响，我也不再辖制别人，我也不要再行巫术，感谢主使我进入到新的模式，蒙福自由的模式，兴盛的模式，圣灵里的模式，巫术跟我没有关系，哈利路亚，感谢主赐给我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的祷告是，如果你是被巫术的，被掌控的人，我们也需要来祷告。我们已经讲了被掌控的人需要怎么祷告，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做，要认出自己被掌控了，然后要认出巫术是怎么被掌控你的，求主来光照开启你。好，每位家人来祷告，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认出自己是怎么被控制了，被掌控了。乌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虚的曼德里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虚的，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家人们，谁被掌控了，谁被巫术掌控了，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如何掌控的，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在哪个层面，哪个领域，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光照光照我们，沙拉里希拉拉，曼德里拉拉沙拉伊，巴沙拉伊巴沙拉伊，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希拉伊。主啊，开启我们生命中被掌控的地方。被人用巫术所玷污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来起来面对，愿意起来兴起发光，主啊，不愿意活在被捆绑里面，不愿意活在被巫术的辖制下，我要得自由，主啊，我要得自由，向主说我要得自由。曼德里拉，光照开启我生命中哪些地方被辖制了，我愿意得自由，我愿意得释放，我愿意起来抵挡。呼卡拉巴沙拉伊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哪方面，怎么辖制你的，主要我都饶恕他，主要我饶恕我的丈夫，我的牧师，我的领袖， 然后是我单位的老板辖制我，苛刻待我，用控告，用定罪，用恐吓，用人际关系各方面对我造成的无数的玷污，主啊，我饶恕他们，也求你的宝血现在来洗净我，宝血来洗净我，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洗净这一切被污秽所沾染玷污的地方。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耶稣的宝血来洗净。呼啦巴啦巴啦巴西啦啦，耶稣的宝血回答一切污秽的控告。曼德里拉，耶稣的宝血洁净这污秽对我的沾染玷污。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玛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玛耶啦啦啦啦啦啦，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曼德里拉拉拉拉，曼德里拉拉拉。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生命中一切被污秽所沾染玷污的地方，主你都知道，宝血来洁净我丈夫对我带来的沾染玷污，无数层面上的沾染玷污，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牧者领袖对我带来的沾染玷污，无数层面上的沾染玷污，奉耶稣名得洁净，奉耶稣名得洁净。我的属灵的权柄对我带来的一切控告祷告，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废除，奉耶稣名废除。和我一起宣告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断没有什么巫术能害我，断没有什么占卜能害我，断没有什么控告祷告能害我，我奉耶稣的名撤销一切，我的权柄对我的一切控告祷告，巫术攻击，奉耶稣的名都不被利用，都撤销废除，毫无功效，不能够影响我。我奉耶稣的名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主祝福他们。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脱离这些巫术的影响，脱离这些控告祷告带来的影响，脱离这些瑕疵带来的影响，一切我的权柄，丈夫，教会的领袖，单位的领袖，我生活中的各个权柄，对我一切的巫术的影响，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全然离开我，不能够影响我。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这一切负面影响，我是被保护的，靠着耶稣基督，我是被保护的，耶稣的保险摧毁这一切巫术的影响，耶稣的保险洁净我，脱离这一切巫术对我的沾染玷污，耶稣的宝血全然的遮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来释放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凡在审判之日攻击我，用话语攻击我，这一切利器必不被利用，都是无效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我为义了，我奉耶稣的名撤销一切定罪感，撤销一切负面的控告，全部离开我，不能够影响我。我是被保护的，我是得医治的，自由属于我，
自由属于我，
健康属于我，喜乐属于我，兴盛属于我，复兴属于我。哈利路亚，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进入新的人际关系，
新的行为模式，
新的思维模式，我奉耶稣的名
释放自己，
进入新的循环，
祝福的循环，
自由的循环，
兴盛的循环，
圣灵里的循环，
哈利路亚，
巫术不能影响我，
荣耀都归给主，
我要运行在阿加培的爱里，
我要运行在神的次序下，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释放我们，感谢主医治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